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特斯拉执行长伊隆·马斯克曾经说，仔细听反对你的意见，尤其是出自朋友的反对意见，他们非常有帮助。好的朋友不是永远附和彼此，而是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继续从一部电影里两位主角的故事，挖掘当中好朋友好搭档的争议。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我们主要挖掘的电影是2025年上映的《动物方程式2》，或者翻译为《疯狂动物城2》。故事说道，朱棣凭着敏锐的直觉认为动物方程式百周年庆典活动上可能会发生事情，因为他怀疑百年来没有进城的蛇类偷偷溜进来了，不知道要做什么坏事。虽然搭档尼克对朱棣的怀疑抱持着怀疑的态度，但是还是和朱棣乔装成开罚单的警察，说好在活动会场附近晃晃，看看有没有异常就好了。来到百周年庆典的晚宴会场，各家新闻媒体记者聚集在此，除了见证这场盛大的活动，也好奇这场活动的重要人物，展示利家日记的家族领袖加拿大设立利弥顿，他何时要开始扩建极地区。但是利弥顿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邀请大家好好享受这场庆典。同一时间，朱棣跟尼克来到停车场查看其中一辆刚熄火不久的外汇车，也许蛇会躲在车上保暖，但什么也没有发现。紧接着朱棣看到活动会场的后门竟然是开着，这让他非常兴奋，有线索怎能不追寻呢？立马拿出准备好的西装跟礼服。尼克本来以为他们之前说好的事在庆典周围巡视而已，原来还要非法潜入会场，不禁有点讽刺地说，朱棣的共识是他说的算。但是朱棣似乎因为反将了对方义军而沾沾自喜，并且解释这叫做说话的艺术。换上正装，尼克倒是觉得自己看起来真是挺面，看来他从来没有穿过如此正式的服装。也许朱棣的点子并不算太糟，他们可以趁机体验一下成为上流圈里一份子的感觉。从这段剧情里，我们可以再更多挖掘朱棣跟尼克这对搭档之间的互动模式。一直以来，朱棣都是充满热情、行动力十足的警察，他勇敢积极，也常常因为敏锐的直觉找到案件的突破口。然而当一个人的能力不断被肯定的时候，也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危机，就是开始相信自己的判断永远是对的。 在这次百周年庆典的事件里，朱莉认定有蛇类潜入城市可能会威胁到利家族，因此他不只是要主导调查方向，甚至连原本跟尼克说好的巡逻计划也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擅自改变。当他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礼服跟西装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他早就打算潜入会场，并没有事先跟尼克商量。而且当尼克带些调侃讽刺的口吻说，原来你的共识是你说的算，朱莉并没有意识到尼克已经在表达他的不满，反而用一句这叫做说话的艺术来带过。表面上看起来只是朋友间的玩笑，但其实已经透露出两个人关系当中的失衡了。问题不是潜入会场，而是朱莉开始习惯由自己决定方向，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尼克一定会配合他。尼克呢？他并不完全认同朱莉的做法，他知道这样做有风险，也认为朱莉有点过度紧张，甚至有点杞人忧天了。但是他没有选择争辩，而是选择陪伴。他愿意支持自己的搭档，愿意一起承担后果，也在紧张的气氛中保持幽默感。这正是尼克身上很可贵的一个特质，他懂得包容。他不是没有意见，而是愿意在关系里给予空间。他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希望每一次分歧都演变成冲突。他能够享受当下，也能够看见事情不一定会朝最糟糕的方向发展。比起朱莉，尼克更加有弹性跟体谅。只是再大的包容，如果长期得到不理解，也会逐渐累积成疲惫跟无力感。一段健康的搭档关系，不是永远由一个人决定另外一个人配合，也不是一个人一直付出另外一个人一直接受而已。真正的好搭档是彼此愿意倾听，我愿意支持你，你也愿意理解我，我愿意陪伴你，你也愿意重视我的感受，你的优点补足我的不足，而我的提醒也帮助你避免盲点。旧约圣经传道书的第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没有人应该要孤军奋战，这也不是上帝创造人的心意，他创造人是要让人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而说到好搭档，圣经里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例子，大卫跟约拿丹。大卫跟约拿丹之间的友谊之所以令人动容，不仅是因为两人彼此欣赏，更是因为约拿丹愿意付上极大的代价来守护这段友谊。当年轻的大卫因为打败巨人歌利亚而声名大噪，百姓甚至唱着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刺痛了扫罗王的自尊心，使他开始嫉妒大卫，甚至多次想要杀害大卫。约拿丹照理来说应该站在自己父亲扫罗那一边，因为他是扫罗的长子，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人。如果大卫将来成为国王，理论上最大的受害者就是约拿丹。但是约拿丹知道大卫是正直的人，也知道上帝拣选了大卫，所以他不但没有嫉妒大卫，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他、保护他、鼓励他。约拿丹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他看见大卫的品格，也看见上帝在大卫身上的工作，因此他选择尊重神的旨意，而不是抓住自己的权位不放。有一次扫罗在臣仆跟约拿丹面前说他要杀死大卫，约拿丹便为大卫说话，他跟爸爸说，大卫并没有得罪你，他所做的事对你大有益处，他冒着生命危险杀死非利士人歌利亚，让全以色列人都得拯救，当时你也很高兴不是吗？现在为什么要流无辜人的血呢？约拿丹提醒父亲，大卫一直都是忠心服侍王的人，从来没有背叛过国家，也没有伤害过扫罗，那么何必对大卫怀恨在心呢？在约拿丹的劝说下， 扫罗一度冷静下来，甚至发誓不再伤害大卫。但可惜的是，扫罗的嫉妒并没有真正消失。后来，大卫再次立下战功，扫罗的怒火重新被点燃，他甚至当场拿起长枪想要刺死大卫。大卫只好连夜逃亡。大卫偷偷地见约拿单，想要知道到底是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坏事，以至于扫罗竟然要寻索他的性命呢？约拿单起初不愿意相信父亲真的如此狠心，他认为如果扫罗要杀大卫，一定会告诉自己。然而大卫却认为自己已经命在旦夕了，于是两个人商讨出一个方法，借着王家宴席来观察扫罗的态度，如果大卫不出席，扫罗王会有什么反应。宴席第一天，扫罗没有说什么，到了第二天发现大卫依然缺席，便问约拿单大卫为何没有出现。约拿单照着之前和大卫商量的话回答说，大卫请我容他回家乡去，因为他在家的城里有献祭的事，他的哥哥吩咐他要去。没有想到扫罗瞬间暴怒，对约拿单大发雷霆，甚至辱骂约拿单，指责他站在大卫那一边。扫罗认为只要大卫还活着，约拿单就永远不可能坐上王位，他扫罗的国也就不保了。约拿单并没有因此退缩，他问父亲，大卫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吗？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些话看似简单，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约拿单明明知道父亲正在盛怒之中，却仍然愿意为大卫发声。结果扫罗不但没有回应，反而愤怒地拿起长枪向自己的儿子直去。那一刻约拿单终于明白大卫的判断是对的，父亲真的决心要杀死大卫。约拿单夹在两个人之间，努力想要化解冲突，努力想要让爸爸看见真相，却换来父亲的辱骂跟攻击。即便如此，约拿单仍旧决定要持守正确的事，他冒着被发现的风险来到跟大卫约定的地点，用射箭的暗号通知大卫赶快逃走吧。更感人的是，在大卫逃亡期间，约拿单还曾经深入树林寻找大卫，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圣经说约拿单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约拿单提醒大卫不要害怕，因为上帝必定成就他的应许。约拿单不只是大卫顺境中的朋友，更是患难中的朋友。约拿单不是在大卫成功的时候靠近他，而是在所有人都离开，所有人都误解大卫的时候，仍然选择站在他的身边。从约拿单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真正好搭档的样貌。真正的友谊不是在你风光的时候为你鼓掌而已，真正的友谊是当支持你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仍然愿意站在你的身边。约拿单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看重神的旨意胜过自己的利益，他看重真理胜过自己的地位，他看重爱胜过自己的得失。这也让精灵想到了耶稣。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选择远离神，甚至一次又一次地背逆神，拒绝神，可是上帝并没有因此放弃人类，相反的，他主动展开救赎的计划，借着耶稣基督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进入人群当中，与罪人同坐席，接近那些被社会排斥的人，也亲身经历人世间的苦痛跟试探。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欢迎他，有人误解他，讥笑他，有人怀疑他，也有人因着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而敌视他。耶稣医治病人，却有人说他是靠鬼王赶鬼，耶稣传讲真理，却有人因此想要除掉他，但是耶稣仍然选择爱到底。圣经上说耶稣竟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到底不只是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更有爱到完全永不改变的意思。当门徒软弱跌倒的时候，耶稣没有放弃他们。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仍旧愿意挽回彼得。 甚至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承受巨大的痛苦的时候，他仍然为那些伤害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人与人之间的爱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对方值得被爱的基础上，但是耶稣的爱却是在我们还不值得的时候就临到了我们。回头来看约拿丹跟大卫的故事，约拿丹冒着被父亲责备、被父亲误会、甚至被长枪攻击的危险，仍然选择站在大卫的身旁，这份忠诚令人敬佩，但耶稣所展现的爱却是更加的伟大。约拿丹鼓励大卫重新得力，耶稣则是亲自成为我们力量的源头。约拿丹是为朋友冒险，耶稣却是为朋友舍命，甚至耶稣是在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圣经让我们看见耶稣的确愿意与人成为朋友，但是他说的朋友并不是一种随便说说的称呼，而是一种彼此委身的关系。在即将上十字架之前的晚餐，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接着又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为什么耶稣这样称呼门徒呢？因为门徒愿意跟随耶稣，相信耶稣，爱耶稣，即便软弱跌倒，仍旧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反观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虽然熟读摩西五经，熟悉宗教知识，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耶稣，抵挡耶稣，不愿意接受他是救主。耶稣爱他们，也多次劝勉他们要悔改，指出他们的问题，但他们始终选择关闭自己的心。因此，问题从来不是耶稣愿不愿意做人的朋友，而是人愿不愿意接受他的友谊。就像大卫珍惜约拿丹的友谊一样，真正的友谊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朋友伸出手，我们也要愿意握住那只手。朋友向我们敞开心，我们也要愿意回应他的真诚。今天，耶稣同样向世人发出邀请，他愿意赦免人的罪，愿意陪伴人的一生，也愿意成为人在患难中的力量跟依靠。但是他不勉强任何人，他等待人用信心来回应他的爱，委身于他。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盛小梅专辑同名诗歌《亲密的朋友》。
迈开步伐向前走，不在花花世界中停留，我已找到世上唯一的永久，耶稣给我新生命，担当我一切过犯软弱，一生一世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他甘心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我今生今世有主已足 是耶稣爱我，他甘心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我今生今世有主已足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盛小梅专辑同名诗歌《亲密的朋友》。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2025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动物方程式2》，或者翻译为《疯狂动物城2》。接续上一段的故事，哈朱蒂跟胡尼克换装进入庆典会场，哈胡组目标是保护利加日记，朱蒂要尼克在一旁把风，他去看看日记。日记的第一页写着，原始专利授予利斑色，封面材质是金属。然而朱蒂前脚刚离开，尼克就看到蛮牛局长正要前往日记的位置。为了避开对方，朱蒂不小心撞到了一只年轻的加拿大猞猁，似乎有点傻傻冒失的，但是很亲切地跟朱蒂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做利宝伯，是利家族的成员。不过似乎在家族中不受重视，他的哥哥和姐姐都很看不起他。但是利宝伯似乎不是很介意，还自我调侃地说，我正在努力成为利家族的一份子。另一头，尼克发现会场有遗留下来的蛇皮，还有一个蛇疑似爬行的路线，可以一路通到利加日记那儿。但是尼克却在追查中不小心撞上了蛮牛局长。被蛮牛局长拖着离开会场的同时，一个东西从天而降，降落到了舞台上，是活生生的一条蛇。大家陷入恐慌，四处逃窜。蛇挟持了利弥顿，带走了利加日记。朱莉见状紧追在后，尼克也挣脱蛮牛局长追在朱莉后面。故事进行到这里，我们发现两个非常有趣的伏笔正同时展开。第一个伏笔是新角色利宝伯的登场。当朱莉为了躲避蛮牛局长而意外撞上这只年轻的加拿大猞猁的时候，观众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不起眼的配角。然而动画电影向来不会浪费太多篇幅介绍一个毫无意义的角色，尤其当利宝伯主动提到自己是利家族的成员，又提到自己在家族中不受重视，哥哥和姐姐都瞧不起他的时候，编剧其实已经悄悄地埋下一颗种子了。有时候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人，反而会掌握着最重要的线索，最容易被人看不起的人，往往也可能成为改变局势的关键人物。利宝伯的这一句话特别耐人寻味，我正在努力成为利家族的一份子。这句话听起来像是玩笑，但背后却透露出一种很深的需求，他渴望被接纳。利宝伯出生在利家族，却感觉自己不像利家族的人，他明明拥有家人的身份，却没有家人的认同，因此他想要努力证明自己，希望有一天能够被家族看见，被家族肯定。其实许多人何尝不是如此， 拼命工作，希望得到主管的肯定，努力读书，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不断追求成就，希望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成功，但很多时候我们渴望的是被接纳、被重视、被爱。然而如果一个人的价值完全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那么当掌声消失的时候，他的自我价值感也很容易跟着崩塌。圣经却告诉我们不同的答案，人的价值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够好才被接纳，而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不需要先证明自己多优秀，也不需要先累积多少成就，他只有两个要求，对神及对人。对神尽心尽力爱他，对人则是爱人如己。再回到电影中的第二个伏笔，来自朱莉的判断。前面我们提到，尼克对朱莉的推测有所保留，他认为目前证据不足，甚至觉得朱莉可能有些过度紧张了。但是就在大家迎接庆典的最高潮的时候，意外真的发生了，蛇出现。不只是出现，他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挟持了利弥顿，夺走了利家日记。一瞬间，原本灯火辉煌的庆典会场陷入了混乱，四处奔逃的群众、惊恐的尖叫声以及被带走的重要日记，都证明朱莉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有时候危机出现之前早已存在一些蛛丝马迹了，只是大部分的人都选择忽略。就像尼克看见蛇皮，看到他爬行的身影，这些线索都在，但是没有人愿意正视。人生也是如此，很多问题在爆发之前早已经有了征兆，例如身体生病之前可能早已经有被忽略的警讯，人际关系决裂之前也早已累积许多没有处理的误解，甚至属灵生命也是一样。很多时候人不是突然间远离神的，而是在一次次忽略良心的提醒，一次次拒绝真理的光照之后，慢慢走向了偏离的道路。因此这段剧情不只是告诉我们一场惊险的追逐即将展开，更是让我们思考，在我的人生里有没有一些被我忽略的警讯呢？有没有一些问题我明明知道存在，却又假装看不见？又或者我是不是像利宝伯那样，一直努力想要从别人的肯定里找到价值，却忽略了那位创造我的主早已向我伸出了邀请的手呢？返回休息站的路上，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让精灵和您分享另外一首诗歌，天韵好消息专辑当中的《给我你的手》。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
我想告诉你，想要告诉你，那里有快乐生生而不息，那里有平安能满足。